好，弟兄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我们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现在唱一首赞美诗。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23节到30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这是主耶稣他开始他地上公开的施工之后，他第一次回到家乡，那么引起了大家的惊奇。这个是他们很熟悉的人，可能对一些老一点的人，就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对跟他同龄的人，可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但这个人却变得现在能够说那么恩惠的话语。但是这些拿方的人并没有像加百农的人那样，他们加百农的人是排着队把病人抬来让耶稣医治。相反，我们看到这些拿方的人，他们心里不信主耶稣说这一番话，就是把他们的心思说出来了，也是在责备他们，警告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非但没有接受警告，反而想要除掉耶稣。最终的结果就是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拣选，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尤其要注意，神的恩典恐怕不会以我们认为我们想要的那种形式，我们喜爱的方式来运行。如果我们想要去限制神的恩典，非要去指挥神的话，那我们恐怕得不到祝福。好，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主耶稣他在前面几节经文，他是在拿撒勒的会堂，他是讲了以赛亚的预言，众人都很惊奇。这个会堂应该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可能他之前每个安息日他都在这里聚会，甚至有可能他小时候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接受启蒙教育。因为犹太人的会堂在很多地方会作为学校，给犹太人的小孩子提供识字啊，怎么样初等的，还有一些宗教的教育。就在这个习以为常的地方，可能大部分聚会人都认识他。就在这个地方，同样一个人，却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他的教导，他行的异能，让人们惊讶。然后这些人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这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但是他们面对这么稀奇的事情，他们很惊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祝福。按理说他们比其他人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家庭，对耶稣本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很了解。但是他们没有从这样的了解中去认识耶稣的身份，认识他的拯救，他们反而生气了，想要杀耶稣。这个很不可思议，他们自己身边的人，本来很熟悉的人，发生了这样令人惊讶的变化。按理说他们应该去搞清楚这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我这个村里本拿撒勒说是一个小城，估计就是一个村而已，不是很大的。我这里本地木匠的儿子耶稣现在大有智慧，能够行异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去追寻，他们反而很生气。他们生气的地方有两点，首先可以从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里面可以看到，耶稣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主耶稣他是神， 他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直接说出了这些人的想法。拿撒勒人认为耶稣应该把拿撒勒放在首位啊，要不在这里多行异能，你的根据地应该放在拿撒勒，不该放在加百农。他们凭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思想认为，既然耶稣是拿撒勒人，那么我们家乡的人左邻右舍这些应该先沾光吧。拿撒勒人比加百农人更应该得到耶稣的恩惠，耶稣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多的行异能，多行神迹。但是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属灵根据的。我们人间的人，世上的人会讲究一些人群关系、裙带关系，说搞什么，中国一句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后跟着老乡发大财，会有这些，这是世人的看法，世人会这么做。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不遵循人的这一套，属灵的福气不是按照人的看法来分配。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人的看法来要求神，神是主权的神，他有自己的主权，他没有义务按照人的看法来办事，况且我们人的看法往往并不正确，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拿主耶稣他先在拿撒勒开始做工，他先让拿撒勒人尝他的恩惠，那么可能人们就会认为福音是按照属世的关系，按照这种属世关系的远近来排序的。那么像我们这种身处东方，离那个拿撒勒、离以色列那个地方几万公里的人，那我们想要得救就难了。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把主耶稣没有把家乡拿撒勒作为他施工的根据地，他是选择了附近的加百农。而且这些拿撒勒人他们自己对耶稣基督那种不信的态度，也就推翻了这种想说按照属世的关系来分配属灵福气的那种想法。这种想法肯定是错的，不然的话首先沾光的应该是拿撒勒。但是这种被圣经推翻的想法今天可能在许多人心里还没有被推翻。我们的信仰，我们仰仗的是什么？是我们跟某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关系好，我们属于哪一个比较有名气或者很纯正的教会，这样我们就一定得救吗？是不是说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就一定得救呢？当然不是，这样的看法没有圣经根据，完全是虚假的。你生下来就受洗也不能保证你一定会重生得救。犹大是主耶稣立的使徒，他跟在主耶稣身边这么久，那些拿撒勒人他们从小看耶稣长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并没有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并没有出来做工。而犹大是主耶稣已经做工之后，他选来在身边作为使徒培养的人，但犹大没有得救。而且我们看主耶稣在他的侍奉中一再的去反驳那些犹太人凭着自己的血统可以得救这样的论调，反驳这样的理论。所以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关系上，你得小心了。任何外在人为的社会关系，人为的那些什么礼仪，那都是人做的，神不受人的这些做法限制。你必须是自己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说像亚拿撒勒人那样从小看到大对耶稣的那种认识，而是必须认识这个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他从外头回来后他肩负的那个使命，必须认识到耶稣现在在履行的弥赛亚的使命，他已经开始公开的彰显出来，必须认识到耶稣是救主，他来救你的灵魂。拿撒勒人他们凭借着属世的看法，他们认为耶稣应该先在家乡行那些医治的神迹，他们妄想用自己发明的这种理论来约束全能的神，这个很可悲。他们因为属世的看法好像丧失了理智一样，因为耶稣没有顺从他们的愿望，他们就生气，甚至想要杀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大有能力，他有智慧能够行异能， 居然还要想杀耶稣，而且我们知道可能让你上战场去杀陌生人，你的心理压力可能还没这么大。让你杀你邻居，每天早晨出来都打个招呼的人，甚至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的人，你让你杀他，你的心理压力会更大。但这些拿撒勒人，他们因为耶稣基督不顺从他们的做法，不顺从他们的想法，他们就生气。他们知道耶稣那么多的事情，从小可能耶稣其实有很多非凡的事情，他们可应该作为本地人，他们应该知道。而且拿撒勒离加百农不远，耶稣在加百农行的那些神迹，他们现在也听说了，他们知道这些事情。耶稣从外面回来了，有了这些神奇的事情，有了显出了智慧和能力，这背后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他们去探寻吗？但是他们因为偏见，好像这种基本的事情都忘记了，居然想要杀人。木匠的儿子一直在家里干木匠活的，现在变成了那样有智慧的耶稣，在加百农行义，能治好许多病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们如果去寻求去查究，就会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有神的能力，他屈尊降卑成为人，是要给人带来拯救。他现在是在办天父的旨意，办天父的事。主耶稣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来历掖着藏着。拿撒勒人跟其他人不同，他们见识过耶稣小时候的事情，耶稣的话对他们应该更有说服力。但是真的很可悲，他们因为耶稣没有按他们的想法来行事，他们就生气了，是怒火中间想要去杀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已经丧失理智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因为神没有按照我们心里的想法来办事，神的要求跟我们盼望的不一样，我们就生气呢？可能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认为得救是靠行善，我不偷不抢，然后加入一间教会，我遵守一些教规，我就应该得救了。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说法，圣经说人必须作为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你受不了圣经说你是罪人，你受不了圣经说你的善行一文不值，所以你就对福音生气了，你就说圣经是假的。你为什么不看一看你当初怎么会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你为什么不看一看福音这么要求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只是因为福音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就弃绝福音，那么你这样做就是拿自己的灵魂来开玩笑，当做儿戏。打个比方，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你认为不严重，只是感冒，拿点药就行了。但是如果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就要求你马上住院做手术，医生告诉你很危险，然后医生去联系了好多科室的别的医生来给你做会诊，护士说没有床位了，医生到处找办法要把你留下，就给你腾一个床位出来。这种情况下你还会坚持说我问题不大，你给我开几片药就行了，你还会这样吗？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看到医生那么严肃，那么认真，那么卖力，跟以前那种医治头疼脑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你一定也会认真起来，你会按照医生的吩咐你去住院。那么现在圣经这一本严肃的书，严肃的指出了你罪人的处境，他要求你信靠那位救主耶稣，那么你还要坚持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得救吗？我们说人间的医生可能还会为了多赚一点钱，可能会夸大你的病情，但是向你传福音的人，传讲圣经的人，夸大你身为罪人面临的危险，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信了我不会多一分钱，我也不会多一点功德，不是说我传福音你信了，然后我在神那里就有功德挂上加一加二， 你不信，我们不会少一分钱，也不会失去一点功德，因为拯救你，荣耀是归于神的，不属于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渴望你们得救，只是因为神不愿罪人死亡。我们得了神的拯救，所以我们有爱灵魂的心了，我们不忍看见你灭亡。如果你灭亡了，那么我们向你传讲福音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作为神的器皿来定你们的罪，我们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失。你得救，我们是在做神的器皿；你被定罪，我们也是在做神的器皿。对我们本身而言，你得救与否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但是我们真的渴望你得救啊！虽然按照圣经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传福音就等于定了他们的罪，但是我们作为蒙恩的人，我们情感上不愿意人被定罪，我们不希望有人灭亡，所以我们绝不是在夸大你的状况。请你认真对待自己的灵魂，你来看是不是这样，不要因为跟你想的不一样，不要因为跟你喜欢的不一样，你就给自己找个台阶说这个是假的，你就不信了，你就把那个福音扔掉了。千万不要，请你认真对待自己的灵魂。好，我们再来看拿撒勒人对耶稣生气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直接讲神的拣选，讲救恩是神的主权。他们是犹太人，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属于法利赛的那个教派的，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非常骄傲自豪，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遵守了一切犹太教的礼仪，他们就一定得救。然后如果任何的说法跟他们信仰他们的信仰不同，他们就会说这是异端邪教，异端邪说，他们会很憎恨。虽然说他们念的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福音，有一些圣徒从里面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安慰，但是大部分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只是死板的去固守那些字句，还有根据那些字句他们人为发明出的出来的一系列的规矩，而不是去探究这些字句背后的含义，神要用这些字句来向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现在耶稣来了，耶稣所传的跟他们一贯所遵守的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耶稣所传的不是无中生有拿一个新的信仰来，相反耶稣所传的就是他们所念的旧约圣经里面的信仰。耶稣是从圣经出发，证明他不是在传新的信仰，不是在传异教，而是在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脉相承的信仰，所以他们受不了，他们没有办法根据圣经来反驳基督，他们就想采取其他的办法，他们不管真理，只想继续的在谎言里面安逸的生活，所以为此他们宁愿去杀死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人，从小看着长大的人，或者是一起长大的人，这个人现在已经能有大有智慧和能力，能行神迹了，但是他为了自己那套的信仰居然要去杀他。其实古往今来拣选是人最讨厌的教义之一了，我们人天生骄傲，我们都想靠自己做点什么，但是神拣选的教育来了，把人的一切行为都算得一文不值，把人的义算作肮脏的破布，根本不入神的眼。当我们说罪人唯独因信称义，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得救，唯独神的恩典，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表面上他们还能够接受，但是我们再深入的谈，我们说这意味着得救唯独在于神，唯独是神恩典的作为，在得救这件事上人没有任何的贡献，那么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即使他们找不到圣经依据来反驳，他们也会想着把信作为人这一方付出的行动，然后用这个信这个行动来跟神所完成的事情配合一下，合作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人就是出了还是出了一点点力的嘛。就是我们说唯独神的拣选，他们就更受不了了。如果拣选是真的，那么他们这一套人还要出一点点力的那样的理论，当然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他们认为我们说信心是神向我们施恩的管道，信心本身也是神赐给的。他们认为我们这么说是在推崇宿命论，是在放纵人行恶，反正都是神的拣选，那么神的恩典，那么人做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样的论调当然是在污蔑拣选教义，但是今天我不想详细的谈拣选教义为什么是真的。圣经关于拣选教育教导非常的明确，相关的书籍有很多，都很好的论证了，根据圣经论证了拣选。如果不熟悉的人，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很多资源。我相信如果你认为圣经是真的，那么拣选就一定是真的。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教育。我们先来看主耶稣举的两个例子。第一个，先知以利亚送差遣去撒法的寡妇那里，由寡妇供养他度过饥荒。可以念一下这段经文，记在列王记上的17章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井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既不减少，井里的瓶亦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色列和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这个寡妇，先知以利亚送差遣去他那里，由这个寡妇来供养他度过饥荒。寡妇很穷啊，这个时候已经没粮食了，以利亚找他要饼。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我现在去把最后一点东西做了吃了，死就死吧，我没有别的路了，我现在只有这样，看神怎么做作为了。他相信神，他指着神起誓，并且因为他看出来以利亚是神的先知，所以说他愿意从最后一点点食物里面先分一点给他。按理说这个妇人她是外邦人，以色列的神跟她没有关系啊。按理说她不算神的选民，另一方面她现在几乎是面临绝境了。她跟其他的可能跟她的左邻右舍都不一样，因为她从她愿意来帮助以利亚，就表明她是信奉神的人，她不是拜那些外邦偶像的人。但是他信奉以色列的神好像也不比他的那些本国的同胞好啊，还是一样的闹饥荒，而且现在神的先知来了，虽然没有帮他，反而说你先给我点粮食吃，给我点吃的，你要先给我做饼。这个时候他干嘛还要坚持相信神呢？他宁愿死就死吧，也不愿意像那个约伯的妻子那样说，你知道神你死了算了。我们知道这个寡妇她仍然去顺从了先知的话，她先给先知做饼，她有一点点东西了，她也先给先知做饼，然后神并没有亏待她，她不仅没有因为接待先知而更加的困窘，反而神行了神迹，让她和她的儿子度过了饥荒。她的信心并没有归于土壤，并没有落空。对于旧约里面的外邦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神被神弃绝的人，但是他一心来投靠神，神就施怜悯。 而以色列人虽然当时以色列是算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在拜偶像，神没有看过他们。以利亚去撒勒法的寡妇家里，没有帮助以色列众多的寡妇，这证明凭着血统，凭着出身得到恩典，这样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的这些出身，这些外在的关系不可能去束缚神。但另一方面，神这么做了，神怜悯了撒勒法的寡妇，是不是也证明，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只要你来投靠神，神就会怜悯你，是不是的？拣选的教育是让我们谦卑，我们作为罪人，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就会感谢神，感谢神的拣选，赞美主的恩典。拣选的教育目的从来不是说把世上的什么什么人排除在拣选的范围之外。对于得救的人，拣选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感恩。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去纠结拣选的教义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了，你要在那儿担忧，我究竟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呀？我告诉你，你这样的担忧没有任何的意义。撒勒法的寡妇她不是以色列人，在那样绝望的状况下，她都没有背离神，她没有说我不是以色列人，神啊，你是以利亚的神，但是跟我没关系，我干嘛要给以利亚读？不是的，他没这样，他现在没有别的依靠，他只有把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他就算死，他也要信靠神而死；就算死，他也要听神的话。他把最后一点点粮食优先给先知做饼。我们从神的角度，确实神是怜悯，帮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帮助了这个跟以色列神按理说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这是神主权的恩典。神反而没有帮助很多以色列的寡妇，这是他的主权。但是这是神的作为，神的奥秘，我们不无法说什么，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也不该试图去影响，因为他是神，他有自己的主权。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的是投靠神的人绝不会失望。如今我们面对的状况比撒勒法的寡妇要强多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鄙视外邦人的，不说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认为他们被排除在恩典之外是很正常的，理所当然的。甚至像扫罗这种，扫罗是个悖逆神的人，他去教鬼行邪术，但就这样的人，他昨天才刚刚干了行了邪术，他今天要死了，他还说啊，不要让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来侮辱我。但是今天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论调，神的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福音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不是说只有基督徒家庭出身的人，不是说只是你道德良好的人，而是说每一个人。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但耶稣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只要你是罪人，你就可以来，他绝不食言，一定救你的。拣选是神的真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去纠结。就像你得了病，你现在考虑的应该是先把这个病治好，先去吃那些治理病的药，而不是去考虑我得病好治，我怎么样补身体，怎么样吃补药。那些补药有没有用？对健康人是有用的，对你有没有用？你现在接受不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先把最基本的问题事情解决。你先要吃奶才能够吃粮，因为婴儿你不可能先把那个饼干喂他，他吃不了。你先要解决最基础的，你先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先要去让你的灵魂得到拯救。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亚兰人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走投无路之下呢，他听见一个被他抓来的以色列小女仆，那个小女仆告诉他，哦，我巴不得我主人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然后他就来了，他确实没有别的盼望，他 可能就这样来试一下。但他来了，他的大麻风得到了医治。那么这个例子对于那些用血统、用出身、用自己的履行的宗教仪式、遵守律法，用这一套作为理由来营造虚假平安的那些犹太人，这个例子真是可以说啪啪的在打脸了。这个亚兰人，亚兰的元帅乃曼，他是以色列的敌人呢、啊。他去抓了以色列，成群结队的出去把以色列的小女子抓过去，但是神却用这个小女子给他带来这样的好消息。乃曼他又得到了神的怜悯，他得到神的医治。但是同一时期，我们看那个，这个事件是记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但是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亚兰人的军队来围城了。可能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乃曼得医治之后不久，因为虽然他是元帅，但是要不要跟以色列打仗他可说不算，那是亚兰王的事儿。然后以亚兰人来围攻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那么神用他的神迹赶走了亚兰人，赶走了亚兰军队，然后他又使用四个麻风病人去报信儿，因为城里的人被围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四个人想要去投降亚兰人，说：“哎呀，我反正留在城里也是饿死，我去投降亚兰人吧。”结果去看的亚兰人已经跑了，然后他们就把好消息报回城里面来。这四个人麻风病人，他们跟乃曼恰恰的相反。乃曼是面对绝症，他离弃了自己一贯敬拜的神，那些异教的偶像，他来求助以色列的神。而这四个人，这四个麻风病人，以色列的麻风病人，因为围城造成的饥荒，他们打算去投降亚兰人，把自己的性命交在外邦敌人的手里面。他们说：“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这个同样的面对绝境，他们的表现跟那个撒拉法的寡妇好差别好大、啊。那个寡妇是把一切交在神那里，我吃了就死了，死就死吧，交在神的手中。而他们呢，是把一切都压在敌人那里。哎呀，那亚兰人要怜悯我们，我们就活。寡妇她是一个外邦人，西顿人，西顿的撒拉法。而这四个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而且这个时候跟那个以利亚时代不一样。因为以利亚在撒拉法寡妇那儿的时候，以色列国里面还在拜巴利呢，拜偶像呢。而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已经把偶像除去了，名义上整个以色列都是在敬拜神的，连那个邪恶以色列王也不例外啊。如果当时这个邪恶以色列王他名义上也是在敬拜神的，因为他后来说他在围城被围城之后，他说因为很多人都饿死了，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但至少表明他之前是在还是名义上还是在信奉耶和华的。但是我们看这四个人，他们虽然说名义上是信徒，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医治啊。四个麻风病人，他们经历了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从主耶稣的话其实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主耶稣直接说了，当那个除了亚兰的叙利亚的乃曼之外，叙利亚旧约里面我们和合本一般翻译成亚兰，主耶稣说他没有得到医治，旧约也没有记载他们得到医治。那么这几个人他们其实经历了神迹的，因为他们看到亚兰的军队逃走了，没有人攻打亚兰，亚兰军队自己害怕就逃走了，他们见识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还是不信。如果他们也像乃曼一样去找以利亚，我想神不会拒绝他们，他们可以痊愈，神的先知就在他们本国，可能甚至也许有时候先知到首都来撒玛利亚，他们都见过的，他们怎么没有想着去求神来医治他们呢？他们这几个经历了神迹的名义上的信徒，还不如那个被亚兰人抓走的使女呢。那个小小的使女经历了人生的患难，从自己的家乡被敌人的军队抓走，成为一个奴隶，在 去服侍乃曼的妻子，但在这个时候他都还有信心说巴不得我只能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有这样的信心。但这几个人也号称信徒，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们没有，身上得了麻风病，没有一点，没有对神没有一点的信心，根本没有想着去求以利亚。在最绝望，在那个围城要死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去求敌人的怜悯，仰仗敌人发慈悲，不说比不过那个小小的使女，他们也比不过那个跨越了千山万水来以色列求医治的乃曼。乃曼得到医治，那么从此以后他说他只敬拜以色列的神，而同时替以色列的麻风病人没有一个得到医治的，这明显是神的主权。神要医治谁，不是按照你的血统，不是按照你做了什么，你一直属于这个集团，你一直在遵守那一套的仪式，不是按照这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同时这也表明神看重信心，神喜悦人来寻求，什么出身，什么宗教仪式，这都无法左右神的拣选，但是你来寻求神怜悯，神会怜悯你，他是怜悯的神，他给了人的应许，就说你可以吧。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比乃曼好得多。乃曼先说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的敌人，然后他得到消息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小的使女，是他抓来的一个小女孩告诉他的，空口无凭啊，况且还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女孩，是从敌国抓来的人，谁知道他安什么心？万一他心里面心怀怨恨，他想把我支过去，然后以色列人让他的老家人来报仇，他没有想这么多，他去了，相信了。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能救罪人，这个是有很多很多案例的，不像那个小女孩告诉乃曼的时候，那是真是空口无凭，一个例子案例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案例，有那么多为罪苦恼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真的得到了平安，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他们信了之后，他们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软弱的变刚强，胆怯的变勇敢，然后他们做出了惊人的大事。拣选确实是真理，但是耶稣基督他传的福音不是说神拣选的就得救，没拣选的就不得救，他没有这样去传这句话，神拣选的就得救，不拣选的就不得救，这个从教义上讲这句话确实是对的，但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没有把这句话先拿出来讲啊。他讲的是什么？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他传的是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拣选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奥秘，你不该去窥探，你现在要做的是抓住神给你的应许。如果你没有得救，或者说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那么你不要去纠缠拣选，你不要说撒尔法的寡妇还有乃曼他们是因为神的拣选他们得了恩典，你不要盯着这件事情，你要盯着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投靠了神，他们得了恩典，神给你的应许是相信耶稣基督必然得救，你是罪人你注定灭亡，但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抓住这一条应许的人没有一个失望的，神没有让一个这样的人灭亡，每一个来投靠他的，每一个抓住这条应许的人都得救了，神绝不会失败。我们看了这个案，这两个例子，你为什么把自己带入成那些被弃绝的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案例，我们可能会有一种代入感，但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把自己带入成被弃绝的人，你不把自己带入成撒勒法的寡妇、叙利亚的乃曼？他们信靠神，他们寻求神，神就向他们施恩。你们也寻求神，你们为灵魂的事情寻求神，神也会向你们施拯救的恩典。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两个大神迹给两个外邦人，一个是那个叙利腓尼基族妇人，另一个是百夫长。这两个人耶稣会给他们赶鬼给他们医治是跟 别人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连病人都没有看到，只是开了口他就赶出了这个妇人女儿身上的鬼，就让那个百夫长的妇人痊愈了。然后耶稣基督表扬了这两个人的信心，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能来学习他们，来求他呀？罪人那里没别的指望啊！你看那个妇人其实是得到了非常表面上看起来很绝望的待遇啊。主耶稣直接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但是他没有别的，我只有来依靠耶稣基督了。罪人呢，你已经这个样子了，你的罪已经在身上发作，你看到自己的罪，你看到自己可能就要灭亡。可能我们在掰着指头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的人生还有多久，也许我们得了绝症，地上生命要到头，但是我们灵魂，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哪里，有没有保障放在心里啊？全凭你的运气，你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我们还在世上，神才还给我们容许我们活在世上，神才给我们机会呢。是等到我们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那么现在你没有别的办法了，神告诉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来试一下嘛，来相信他们，你会经历到的，一信主化平安，遍满心怀，来投靠他。你尝试过别的办法有用吗？没有用啊！既然没有用，你还不来相信耶稣基督他自己提的拯救的办法，把你得救的事交给他。就像你的灵魂正在面临灭亡的问题，你的罪孽在后面像追兵一样在追你，追上带你死的那刻就追上你了，要找你算账了。神一定会报应罪的，但这个时候了已经很危急了，为什么不来？没有别的办法，赶紧来，赶紧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金钱财产我们可以托付给银行，我们信得过银行，那么你能不能把你的灵魂托付给基督，把你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呢？只要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敢把钱托付给银行，你对银行有那样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在得救在灵魂的事上你对基督有那样的信心，你敢把灵魂托付给基督，那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人间的银行还会破产，可能你要存钱多的话，存款保险只赔你50万，多了就不赔了，但存在耶稣基督那里他绝不会破产的。你只要投靠他。那最后我要提出一个警告一下，如果你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你自称自己是信圣经的，那么请不要因为圣经的任何教育跟你所认为的你所奉行的那一套不同，跟你喜爱的不同，你就找这样借口。请你把圣经当作标准，不是让圣经去适合你的标准。主耶稣没有在拿撒勒多行神迹，是因为他们不信。其实我们看圣经可以知道，耶稣自己的家人他亲属他都不信，不信当然会阻挡神做工了，因为神不会违背他的原则。我们自称基督徒的人，我们享受了很多特权，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资源可以使用，但是这些很容易得到的资源我们太熟悉了，反而会可能会让我们像拿撒勒人一样，没有因为熟悉耶稣从小到大，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得到祝福。他们轻看耶稣的教导，他们轻看耶稣的异能行的奇事，所以耶稣基督不在那里多行异能。我们如果轻看所得到的特权，所得到的祝福，那么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失去祝福。我们可能有圣经，但是我们不懂福音，我们号称基督徒， 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甚至我们对耶稣基督救罪人，我的罪由耶稣基督背负，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可能都一塌糊涂，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灵魂就是除去自己灵魂的罪，拯救灵魂 脱离地狱，让灵魂更生和好，没有把这些事情全部托付给他，由他来办。可能这些事情虽然说我们号称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很新奇，你从来没听过，这个不奇怪。因为有一些号称基督徒的，他最开始听来的那个福音就根本不是福音，就没有讲这个福音基本的真理，他只是告诉你，哦，你来相信，来进入教会，好像加入俱乐部一样，唱唱歌什么，这就好了。但是你得根据事实，根据圣经来，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罪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那你有没有作为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其实你既然已经做号称基督徒了，你有圣经了，有可能还有很多属灵的书籍的，你有这样的特权，这样的资源，那么你好好的利用一下。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去弄清楚福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究竟信了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凭据在哪里？我说我得救了，我的凭据在哪里？凭什么？我的信仰是像撒拉法的寡妇，像乃曼那样我们来投靠神，还是说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寡妇，像那些麻风病，那四个麻风病人一样，身处教会，尽了很多宗教义务，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祝福，究竟是哪样的？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信仰跟圣经并不一致的话，那么请我们认真面对，不要学那些拿撒勒人。那些拿撒勒人解决不了问题，那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我们平时我们会嘲笑一些公司里面的事情，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干脆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事情最后那个公司的运作肯定会出大问题的。所以在灵魂属灵的事情上，一定不要存在这样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你的良心告诉你这不对，你的良心告诉你良心不平安，你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通过各种方式人为的理论去压制良心，良心是压制不了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让你的良心平安。你一天没有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洗，你的良心就会时不时的都会冒出来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的罪你要为将来要为罪负责。拿撒勒人想要通过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但是他们成功了吗？不可能的，他们想杀死耶稣，不可能成功。耶稣从他们中间出去了，这是一个神迹。他们那么多人围着，想要把耶稣基督推下山去摔死，但是耶稣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了，这是一个神迹。神迹拯救了耶稣，免遭他们的毒手。后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传开，这些人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而我们如果想要用人为的方法去抵挡福音的教义，那我们也必定的失败。我们想要人为的方法去给自己营造虚假的平安，我们也必定失败，我们必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然后在地狱里面永远的羞愧痛苦，这是很可怕的结局。但是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的有出路，不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像撒拉法的寡妇， 不像那个叙利亚的元帅奶奶一样面临的那个绝境有那么绝望。我们现在有福音摆在我们面前，罪人呐，赶紧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既然神都邀请了你，为什么还不来？耶稣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愿我们都来信靠他，信靠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好，我们做最后的祷告。